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陈维士论在还是在建武的这个地方。关于前六世啊，我们已经很简单的、大致上的这个地方只是一个总体性的讨论，就是前六世的从所依所缘啊，还有就是它的还有它的性质等等。那我们已经在看它的相应的新说法这个部分，应该是在215页，我们这个颂上次有稍稍提了一下。215页啊，最后面倒数第二行，这个颂文本身没有很特别，但是它后面有很多的讨论。这个颂文就是此心所遍行啊，那么整个六世，整个前六世跟它相应的新说法有很多，那甚至可以分为六大类。那么就是第一大类就是遍行，第二大类是别境，第三是善，第四是烦恼，第五是随烦恼，第六是不定。所以呢可以说是最多的，能够和前六世相应的有这么多的新说法。那后面这个五个字呢是讨论很多，皆三受相应。那之前呢就是前六世的善恶性或者是无极啊的讨论也有讨论，但是其实不是讨论很多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看到有很多讨论。根据这个颂文的顺序啊，会先简单说明遍行心所啊，还有这当然都是非常简单的这个别境善烦恼，这我们看论的解释就知道。最后这一行215页最后这样，论曰：此六转世总与六位心所相应。那以上讲了那三六大类啊，那也在这里也被叫六位，但是这个六位啊不是我们一般讲的，不是一般讲的白法名门论里面总括来讲五位白法。所以位这个字啊，不要马上不要看到位就以为它一定是白法名论里面讲那种位，不是的，其实也只是六大类而已这样子。那这六大类都还在白法名论里面讲的新说法里面呢，是这样的。总之就是六大类。那当然其中的烦恼跟随烦恼其实是很接近的，但是在这里呢由于还是有性质上不同啊，还是把它区分开来。那底下就简单的说明为遍行等啊。那先接下来就是论本文没有明白的区分这个遍行心所啊，他没有他那个大类的地方没有明白的点出来，但是实际上现在就是很简略的说明这几大类。那当然先说明第一大类呢就是这个遍行，但是在之前先说明什么叫心所啊，这个地方对心所的定义应该背起来，很简单，215页的最下面啊，恒依心起，然后216页第一行，与心相应，系属于心，故名心所。就这12个字，恒依心起，与心相应，系属于心。那这12个字啊，就是每4个字代表一个特色。所以新说法可以说呢，就最主要有3个特性。那第一，它必须要依赖，它恒常的，甚至是可以说永远都是这样，总是这样子，总是呢依赖心，它才能升起，叫做恒依心起。新说法不能自己升起来，它一定要跟心，也就是事的活动，它才能升起来的，也才能活动。不只是它升起来，就是它整个活动都要一直都要有事，不可以说心所法跟事一起升起来，然后呢事没有了，事不活动了，那个心所法自己还活动，不能这样子。第二， 第二呢，就是216第一行啊，与心相应。这三个它主要特性呢，其实还是以第二个最主要，与心相应。第三个呢，细数于心。第三个容易懂，细数于心就是等于说它就是附属于啊，这个细就是绑的意思，它总是跟心绑在一块，甚至有点附属于的，附属于的。所以说最重要是第二个与心相应。所以呢，对于他们怎么样的相应呢，相应的条件呢，经论上讨论的比较多。我们每一次都要复习啊，什么叫相应，在心跟心所之间的关系啊，相应呢就是有四个条件，每次我都讲不完第四个，因为第四个是它的善恶性，它的善恶性要相同。前面三个条件容易说明，就是同一个处所，同一个处所，同一个时间，然后呢所缘要一样或者要相似。那其实这样活动起来之后呢，第四个条件也应该可以联想了起来，就是它善恶性要一样。所以也不能说心事的善恶性是某一个，或者善或者恶，结果呢心所法跟它不一样，也不可以这样的。心所法的善恶性跟心事的善恶性也要一样，所以这合起来是四个条件。那之前我们上一次才看到前六世的善恶性，我们看到过前六世的善恶性其实还不是根据他自己的，是根据他跟什么样的心所法相应，那才影响了前六世本身的善恶性，是这样的。所以每一次看到相应呢，相应呢不只是心跟心所可以有相应的关系，在有的地方也有不同的用法，我们也会看到。好，接下来说呢，故名心所，如属我物，利益我所名。举个例子来讲，就好像啊，属于我的东西，就把它叫做我所，这样子。所以呢，是心所法跟心的关系，真的是像属于心的。好，那底下还要再说明心跟心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刚刚讲他们相应，就是要有四个一样的状况，可是呢还是有不一样的部分，不然就不用区别啊。那接下来就说心与所缘为取总相，心所与彼亦取别相，就这16个字。那么这是从所缘的这个立场来分心跟心所有什么不一样。这里讲很清楚啊，心事啊，前六事对所缘来讲呢，这个事本身只能取它的总相，这点也很特别，平常我们可能没有这样的感觉，比方说眼耳鼻舌身啊，这样。那我们比方说我们看我们眼前的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我们的心事活动呢跟心所哈，它的因为它是同时的，处所也是同一个处所，所缘也是同一个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去分析的时候呢，我们搞不清楚我们到底是在分析心所法呢还是在分析心事。特别是五片形，如果你像我刚刚就在想，我们先眼前看过去刚刚看见的这个东西，我们是取它的总相呢还是取它的别相呢？啊，先把这个句子看完。心事本身只取总相，但是心所法呢它是两个都取，心所法有取总相也有取别相。那什么叫总相，什么叫别相，大家应该知道，总相其实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整体性的，别相就是它有各自的这个大小的长短啊，颜色啊，所处的相对空间啊等等。所以可见呢，心所法取就是认知，可见心所法认知的内容还比心还要多，因为心所法能取总相，那这个跟心是一样的，这个 心能取种相，心所法也能取种相，但是心不能取别相，取别相呢要靠心所法。所以可见呢，可见这个心跟心所，刚刚讲心的善恶性还要靠跟它相应的心所法啊。关于这个我们所取的这个所缘的别相，也只能靠心所法。所以可见心所法很重要，因为他能认知的还比心能认知的要详细的多。那但是我在刚刚想，就是说我们也会想着我们对任何东西的这个大小形状颜色的认知，到底是用心所法去认知还是用心去认知啊？我们会有这个怀疑，会有这个怀疑的。那根据这里讲，确实是心所法，心所法所取的别相，就是甚至越来越细微，越来越详细，甚至对它进一步的思维。这样，举个例子来讲，思维这件事情，我们去思维这个眼前所看见这些东西它的特性，这个思维啊，是心所法，不是心。这个思维的活动是心所法，不是心。但是我们总以为这是心啊，为什么是心所法？这个就是思心所。还有我们认知，刚刚讲我们认知这个东西的大小形状颜色，这个是想心所。想，这个想不是一般白话文的讲的想，这个想是取向，这个相是指这个所缘的特性，你要认知它。所以这些都是心所法在做它的作用的。心是整体性的，不客气讲也有点模糊的而已啊。那这个还有包括善恶也是一样，还有刚刚讲空间关系，就是他们互相的空间关系，这些一样都要靠各式各样的心所法来做这个作用的。我们主要明显的就是刚刚讲像那个想思。还有受，这个都还在五片行里面，所以刚讲一刹一五片行呢，我再补充说明一点，五片行升起的时间是一样的，是同时，并不是先后，但是他们的逻辑关系，前面两个是后面三个的依赖，后面的受想思一定要依赖前面的处作意，那瑜伽师利段是倒过来，就是作意处。因为他解释不一样，他解释不太一样，这我们先不讲那么细。所以五片行呢，其实是同时生出来的。因此，正如我刚讲，我们可能一下子分析呀、啊，你没办法那么清楚的辨别说，到底是心识去做认知，还是心说法去做认知。那根据以上的这个简单的说明呢，是心说法去做细节性的认知，但是这个很快。那个片见心所是马上就有的，同时跟心就有的，所以我们总结，我们认知也是很完整的、啊，实际上已经有心所法的作用在里面。如果没有心所法作用里面，根据这里讲，你认识的是个模糊的，或者是所谓的种相，还有一种意思就是综合性的。比方说，我们举个例来讲，眼睛一张开来，眼睛刚刚张开来，很短的时间内看到了这个房间。你自己试试看看，有点像我们用眼睛的余光，类似假设用这个例子来做比喻，余光所看见的是模糊的，知道这是亮亮的，知道大概这边有东西，那边有东西，是这样的，就类似这种情形，这种也是总相，总相总之是综合性以及模糊一点的，就是没有做细节的去区分，这个叫做总。这样就明白了哈。那再来呢？第二行下面，铸成心事得心所明，心所还有个作用，就是这里讲了帮助心或者事去完成他想要认知的这个活动跟功用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才叫做心所。那所以以上对心所法的说明非常好。我不认为有其他的地方的说明会超过这里的说明。那这里虽然很简略啊，可是说得非常好。 那现在做个比喻，如画师之，这个师跟之是两个，已经师父跟弟子，师之师之，这个之其实指徒弟。那么画画的这个工匠哦，比方说这个画的老师傅跟他的学徒，这两个人的比喻，老师傅就比喻心，心事，徒弟就比喻这个心说法，怎么样呢？作模填彩，这也很有意思。这古时候的画画的啊，或者是做一种彩塑或者雕塑的，这我们都知道它的过程，一开始就是要做个轮廓。做个轮廓好之后呢，在细节的涂上颜色或者勾那些线条等等，所以这个是很容易了解的，用这个来比喻蛮恰当的、哦、就把那个模型大致的轮廓做出来了，这个是老师傅做的，接下去这个徒弟就细节、哎、慢慢的慢慢的细节。好，第三行，故于伽说，那现在呢就引于伽师利论稍稍的说明一下，这个五片形每一个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个取向的这个特性上面、哦、来说明它们的特性。但是和我们之前一开始讲第八识阿赖耶识也有讨论过五片形不一样，如果大家能够稍微记得当时讲的五片形、啊、它的体性跟它的作用跟这里讲的偏重点不同，这里完全只针对取向这个角度说的，也并完全没有冲突，只是说它是就这个取向、哦、它到底能了别的是什么。故于伽说，是能了别是这种相，那这我们应该都了解了。然后呢，作意啊，了此所谓了相，就这样子。那所谓了相呢，就是刚刚讲这里的集诸心所索取别相。那这个作意呢，作意在之前说了它的特性是什么，这个作意就是警觉心，而且呢让心知道该起什么样的心，该起什么样的心，这个是作意。同时让心去把它带到静那个地方去，这个叫做作意，这叫五片形。我们现在还在讲讨论五片形，是这样的。那这里讲说作意了这个事啊所没有了的那部分，所以就刚讲是不太一样，但是没有冲突的。再来呢，再来看处呢，人了此可意等相，看起来这个处在这里了，它作用就跟前面讲的那个也不是有冲突，但是更具体，或者说更有它的特性。为什么呢？这里讲说处是可以了别辨别到底这个所缘带给我们的是令我们可意，就是令我们欢喜的，还是呢令我们不欢喜的，已经有到这个程度了。那之前讲的处是什么呢？就是根进士啊，三者和的时候，三者而且要和的时候才产生的处，而且那个处是有自己的字体，不是说把那个和呢就叫做处，不是的，是根进士三者和然后产生的另外一个叫做处。当然这是新说法、哦、那这个处新说法呢有自己的字体，那在前面只是这样讲。然后这个处呢底下有也有它的特性，这个处的当下有变异，它有变异的，所以跟这里讲能了可意等相是有关联的。这处啊，就刚讲在前面讲那个三合之后产生的处，但这个处底下有它的作用，那就是有跟这个有关联。再来受能了此色受等相，这里讲了这个色受，我其实不太明白为什么这里讲色受。色受意思是指什么意思呢？平常先讲我们平常讲的受，平常讲的受就是已经有辨别， 辨别这个是苦受、乐受啊，不苦不乐受。然后之前在第八十讲的五片行，受就是林纳，林纳。那从林纳跟这里讲的色受意思相对一下的话呢，就明白这里讲的色受的意思，不是一般平常讲的色受。这里的色受还是那个林纳，就是接受的意思，接受。接受就是说认知的所缘的某一些特性，所以应该是讲这里讲色受是这个意思的，差别不大，受很难有不太一样的特性，受不太容易有不一样特性，因为这个字从梵文巴利文看很明白，就是这个 Vedana 就是刚讲的灵受灵纳。那色这个字呢，梵文的色也有认知的意思，是这样的。哦，就是刚讲，一般我们讲，比方说我们讲那个色大乘论那个色，那是总瓜的意思。色这个字有总瓜啊，也有要看到原来的梵文，也有刚刚讲的接受，就是刚刚林纳的接受的意思。再来想，想呢，人了此。言说音相，那这个地方的说的这个想很对，非常正确，跟前面没有什么不一样。那前面讲的想就是刚讲能够了别事物的各自的相，特别是说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什么，那个是什么，这个就是叫做想。所以我们说的取向，所谓的取向也就是有这样一个概念活动。那这种概念活动啊，细微的来说，它就是言语的根源。所以这里讲说想人了此言说音相。那么想的作用呢，真的我刚讲是能够做一个进一步的判断性，就是说这个是什么，这种判断性的思考活动。而这种思考活动呢，就是我们语言的来源。你心里头先要有，刚刚讲这个是什么，这样的一个，不一定带有语言，但是你有一种认知，这个是什么这样的。那这个就是想，这个也是语言言说的来源，这个叫做言说的因，那这样的特性或者这样的一个作用。这个叫做相，这样子。好，那以上呢，刚刚讲已经有了处了，已经有想了，接下面当然就有思。这里讲的思呢，能了此正因等相。一样，前面讲的思是什么意思呢？决定叫做思。那决定之后呢，同时有一个想要做什么。这个想要，这个也是思，合起来。所以思有决定，同时有发动心要去造作什么事情，这个叫做思。那这里讲了人了此正因，好像不一样，其实一样。为什么呢？正因就刚刚讲了，就是说判别这个是不是正确的，是不是不正确的，刚讲那个决定性的那个作用，同时就是刚讲还有个造作，要去，因为既然决定判别了这个东西的性质，善恶各方面的性质，还有甚至有没有要不要的这种决定性，那这个其实就是，不客气讲，就是你要造业，造业就从这里开始了，不管你要造善业、造恶业。就从这里开始的，从这个思开始，是这样。前面、当然我们已经讲了五片行是同时升起，但是呢，真正使得我们去造业的这一个决定力跟作用力是来自于思。那思之前那一些都提供给他的必要的资讯，这样明白吗？他的想，前面那个想提供给他的，前面的受也提供给他的，这么多的资讯进来。所以就是，所以也没有很明显的不同跟冲突。 啊，所以呢，故作义等，民心所有法，这样子。所以以上这个是用于前四义论的解释啊，所以我意思说，他的解释角度不一样，所以也把作义放在处的前面。如果是解释的角度不同，那就可以把处放在作义前面，这也不是很明显的冲突。成为思论后面呢，也会有说明这五片行，又说明一次，那个地方的说明也不太一样，所以五片行还是非常有很多内容可以讨论的。接下来此表心所一元总相，就这样子。那接下来说，那以上是五片行，接下来马上要总卦的来说明五别境。现在就来说的五别境，余处复说，这余处应该还是一切思论啊，其他的篇幅里面，欲亦能了可乐事项。那么这个五片行当然是欲圣洁念定慧啊。那么欲这一项呢，以前我们看也有看过的，也有稍稍看过这个欲的。那欲这里其实是跟那个思也很接近，但是这个是根据它的对象，有的对象会令我们产生想要或者甚至不想要啊，这个是靠这个所缘跟境来决定的。那这里讲的欲啊，也可以能够明了可乐，就是刚讲令我们欢喜的。那这个可乐跟可意其实很接近，但是更明显。总之就令我们很喜欢的，就叫可乐。和欲当然是可以明了这样的事情，不然他怎么会去发动心去想要或者不想要。再来呢，倒数第四行，圣解意了决定事项。那这里他都用一个意，就是也的意思啊。记得这也表示说呢，刚刚已经讲过的心所法可以取总相，那五片行也可以取总相。那除了取总相之外，他所取的别相，那就各自不一样啊。所以欲呢，就是刚刚讲，那么圣解他所辨别的、明白的是决定的这一个。圣解这个字大家应该要了解，因为常常会看到这个字，大家应该明白它意思，就是非常强烈的、坚定的一个决定，确定的这样。那我们古代的翻译翻为圣解。再来念定慧啊，那就比较没有很明显的不同。念这里讲亦能了串习事项。念这个字本身的含义很明白，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回忆的意念。那意念当然就是他能够明白了别的是过去已经熟悉的。串习就是过去熟悉的重复的，这个叫串习。是这样。那当然他们所能了的就是这一些事情它的相貌。定跟慧呢合起来就没有再区别。这两个合起来呢能够了别的是什么呢？得失。定慧都可以了得失啊。什么叫得失呢？其实这个定慧是就止观来说的。那为什么在修止观来讲还要讲什么叫得失啊？其实就是简单讲妨碍我们修行的跟令我们增长我们修行的啊。比方说我们在止观里面特别来妨害我们的就是调举啊、散乱啊、昏沉啊等等等等，是这样的。那倒过来增长我们的令我们的修行能够增长的，那就是德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这个五片行呢，它也是针对这个部分来说的。然后呢，倒数第三行，由此于尽其善难等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我们的心所法， 还有包括新的活动呢，就是说要有善善跟不善这种特性之前，就是要有这五片心啊，那同时也有这个五别境来帮助他们，就是这样的情形，才能够合起来的，开始产生所谓的善跟不善，是这样的。那这个其实心说法本身一样也有刚刚讲的，我们前面有讨论一件事情，就是六识啊，六识的善恶性，它是每一个识都可以或者善或者恶或者无忌，跟他们相应的心说法也是一样啊，因为这个时候呢，这里好像不明显说这个五片行、五别境他们的善恶性的问题啊，没有明显，那实际上还是有的，我们看就明白。总之合起来啊，这样的活动啊，就在这个境上面才产生善跟不善。染这个字我有说明，在瑜伽为师的这个体系的典籍里面啊，常常看到染污